靠近主是跟随主的一个很重要的第一步。好，那当我们第一步靠近之后呢，再接下来就是跟得上。好，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有靠近有跟随，是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对自己的激励哈。好，那我们上次提到就先留在那首歌哈。我们上次的我的灵修的时候提到，以色列人他们已经进入了这个迦南地应许之地。好，那怎么进入的，我们从那个怎么进入的，然后我们有一些学习，就是首先要听到神在说什么。因为一开始耶稣亚第一开始的时候呢，当他要在接摩西的这个使命的时候呢，神就重申一个他唯一的一个原则，我给你我的律法了，我给你我的话了，你只要遵从。然后后面那个应许是什么？有没有人愿意回答我？神应许这个以色列人，等于借着约书亚给以色列人重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前面是一个条件，后面是应许。什么是应许？有没有人记得？你要刚强壮胆，怎么样怎么样？我怎么样跟摩西怎么样，就跟你怎么样？有谁记得那个应许？就只要讲那个重点哈。一个最大的保障，他们赶过那个约旦河一样的河水，你不晓得有多深，踏下去才停下来的哈。一样的，过去那边敌人那么强大，那个耶利哥墙也很高哈，他们也已经勘察过了。那现在呢，唯一他们抓住的是这一点，所以他们赶过去。那请问是哪一句话？有没有人记得？
我必和你同在。
OK， 好。
我打开了。
好，神必和你同在，神必跟我同在。如果那个是条件，应许本身是有范围有条件的，记得这一点。它是必定会成就的。它是必定会成真的，神的话没有任何的失误，没有任何说，哎呀，我那时候量错了，我这时候重新量，没有这样子。神的旨意是永恒的旨意，只要他所定下来的律，你走这个路标，你走这个方向，你按着我给你的地图走，一定会到达目标，这个就是应许的意思。问题是，你要走。在旷野里面，前面那一代死的那一代呢，就是在练习这个事情。那如果练习不来的话，就是到后来就其实没有神没有毁灭他们哈，是他们就这样子很自然的到一个年纪大概就死了，好，就结束他们的生命了，他们的时日就没有了，然后来到了第二代。那上次我的灵修里面跟大家提到说，我们要进去。好，这个进去应许之地呢，在新约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时候的神的教会，基督的教会，神的儿女，还是一样的一个原则。他的应许是，他要跟我们同在到世界的末了，他跟我们在一起。那基本上上个星期，我们这个本教会哈，我们这个教会，周牧师的讲道就是说，摩西非常在意神的同去，不是同在而已哦，同去。那么有神的同去，就有神的荣耀，那个荣耀就是一切得胜的确据，一切能力的确据。只要神的荣耀在，什么都不怕了，什么都没有问题了。好，所以这是一个最关键而是绝对性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一定要在意神的同在，而且呢是神的同去。要过约旦河了，好，那么现在神说我必跟你同在，那一同在的话，你去他就跟你去了，对不对？好，那你去的地方是按着他的方向。好，那我们提到要听见他的话， 我不是跟着前面啊，跟着前面上次我，哎，我不是在这个族群讲的，我们知道我讲这个故事，就是那个领头羊，只要他一跳下去，即使是山崖，后面会一头一头跟的哈。我们听见的是神的话，那既然约书亚代表神的话，那么他们就要听见约书亚所传的话，之后呢就要跟，听到了就要跟，距离拉多少，哈，怎么走，没有自己去找一条比较容易的，或自己判断说哦那边比较浅一点哈，或者是那里容易过，没有，就是跟。那最后呢进去要做什么，他们心知肚明，进去的只要他们安顿好就要做什么啦，就要打仗啦。这个叫做一条没有走过的路。那我就从这里提到我们2023年是一条没有走过的路。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2023年会怎么走的，但是我们知道该怎么走，就是要听，要跟，然后呢就是要进去征战。好，那我用这样的一个啊，今年2023年我要用这样的一个灵修的一个主线哈，来我们就跟着一样，好像跟约书亚进入那个应许之地。好，那我们来一战一仗，一仗一仗的打，啊，一战一战的过去。当谈到神跟人同在这个应许的时候，来到新约的时候，就在约翰第一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他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就是神说我跟你们同在的意思啊。成为肉身的耶稣跟我们一样，让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辨识，让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当然你说耶稣不在这里了，但是四福音耶稣的行踪让我们看了很多，和我们一起生活。我们今天跟使徒跟那个耶稣的门徒的经历，跟门徒的当时候跟耶稣在一起的这个没有任何的分别。因为彼得在他的那个书信里面讲得很清楚，即使你们没有看过他，你们跟我一样有那种信他的喜乐，说不出来的喜乐跟确定。所以当我们说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就是约翰说的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旧约的啊，百姓，神的百姓见过神的荣光，他们见过啊，当他们这个起营扎营，然后当这个火柱那个，但他们知道什么是神的荣光。那么我们知道神的荣光从哪里知道？从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或者说相对的也是同一个意思的，我们住在基督里面。那么旧约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就跟我们现在进入耶稣基督，住在耶稣基督里，跟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是一样的，是相通的，一个是落实，一个是成全，一个是影子。所以在旧约时代呢，他们的这个应许总是跟他们的产业有关系，跟他们的儿女有关系，跟他们的地业有关系。哈，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产业地业，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以后这个乘船呢，就在哪里？我们的应许之地就在基督里面。所以圣经说所有一切的丰富在那个时候说流奶与蜜。什么叫流奶与蜜？那个地产啊，他们的生活的需要啊。然后现在呢，那是可以让他们理解的，可以让他们看得见用得到的。那么现在当我们说所有的丰富都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的时候，这个 person, 这个神自己，现在是圣灵神，就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没有更真实吗？这个没有更确据吗？更有确据吗？ 求神帮助我们哈，当我们在读他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想跟他对话的时候，我们这一位跟我们同在的神是在我们的里面的。你还没有讲的时候，你的思想他都已经在听了，他都知道了，他在听了，问题是我们没有听到他回应我们什么，有时候会这样子啊。所以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跟着约书亚，像当时候一样进入应许之地。我们听到了，我们跟了，然后呢我们也愿意一起来跟神打这个仗。记得哈，有仗要打，可是神跟我们同在，等于说神自己跟我们要一起打。而且一开始神就给约书亚一个很重要的意象，有一个配着刀的一个将军，你一看就知道是打仗的那个很勇猛的将军。这个约书亚说，这是谁啊？是我们的吗？他说这个是神自己。意思是说呢，我们要跟着神打仗，可是呢神做我们的统帅，神来带领，按照神的策略，我们得神的喜悦，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得胜的确据里面。所以应许之地等于说是丰富的确据，也是得胜的确据。但是有一个条件，记得应许一定有条件，然后就好像在做一个化学公式一样，什么加什么就等于什么一样啊。水的成分必定是这样子的，你不能多一个小分子，也不能少一个小分子啊。那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进入基督的丰富里面哈，有基督跟我们在一起，用这样子来打我们现在2023年的每一仗。我们要一起，而且我们要一起来见证神，他的应许是真的，他的荣耀是无比的美。好，那现在我们的第一个，我们要来看我们的人生地区往2023年走的时候，会有一个碰到一种仗要打。什么仗呢？就是用尽了。基本上这个用尽了是我们今只要我负责灵修哈，如果我还是负责灵修，那我负责灵修的时候，我可能就要往这个方向哈。那我要用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来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生的，我们的要打的仗是什么。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神迹，非常代表性典型的神迹。那么第一个是什么？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啊，就是等一下，还记等一下那个歌词帮我留一下啊。那个就是在婚宴里面是一件喜事啊，我们新年开始从喜事来，对不对？哇，过年了啊，我们在这里可能没有那么的气氛，没有那么的浓。不管中国的疫情怎么样，不管中国的方不方便呢，现在呢大家都忙着，就是春运、春节啊、春暖都有啊，都有啊。那就那种过年，中国人过年的这个气息是很浓的。好，那我们一样的，2023年开始，我们从新开，从的一个，上次我讲这个新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没有过过的，很新奇的。那么今天呢，我再加一个新的意思哈，一个是没有过过的，第二个新是什么意思？不再一样了。我已经只要我过过一天一月一日，或者是过过一个月二月，或者过过半年，不管多久，我已经都不再一样了，跟昨天都不再一样了。因为我们有一个昨日今日到明日不会改变的主，所以我们需要跟上他的脚步，我们需要里面有变化。有一天当我们跟他真的面对面的时候，就约翰说我们就完全像他了。这个是现在我们走我们人生道路的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一定要达到的目标。我们要看重这件事情。是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们知道每一站 每一天每一个决定都要帮助我们能够进入这个得胜，一定是得胜的，一定是胜过的，啊，那么而且呢一定是不再一样的。那么基本上你会发现啊，这七个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七个我们要打的仗呢都是一个对自己的一个挑战。那么今天的挑战是什么呢？是不可能，用尽了不可能。好，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啊第一页啊刘磊帮我们做的第一页的这个歌词是上次我跟大家唱过的哈。现在我们先不唱，到最后我们再来唱啊。但是我们把歌词复习一下。我希望我们打完这七个仗啊，这个是我自己的联想哈，就是我在预备的时候哈，然后我自己把我自己的一个灵修的一个方向呢就跟你们分享。对不起啊，我没有意思要跟我们教会的灵修读经这个有任何的攀比哈，没有哈。但是我就想说，我就跟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一群啊，包括我们的中国啊，各方面各个州的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啊，一起来过这2023年。那么借着神同在，借着神的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跟他的同步跟同工呢，来打这七个胜仗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就是一个婚宴里面大喜事，耶稣也去了，门徒也去了，他妈妈也被邀请了。那这个犹太人喜事的时候是很慷慨的，结果那个什么饮料那个酒葡萄酒用尽了，这是这件事情我们都很熟哈。你可以先打开你的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啊，约翰福音第二章啊，这个四福音约翰福音第二章，你先打开你的圣经。好，那么我们把这个主题的这个灵修的主题的歌的里面的歌词，当我们打完这七个仗之后呢，好不好，我们就记得这首歌，你不一定要会唱，可是把这个歌词放在心里面，这是人对神的这个跟随的一个见证，它是合乎圣经的，但是不完全是圣经的话啊。它本来是信靠神的信心，我把它换成投靠，因为我们今天刚好要讲这个啊，就是这个约书亚之后紧接着这个四世纪没有王的一个时代啊，这样的一个路德的这个妇女的记事。那里面那个投靠，我觉得这个投靠哈，跟中国人的对词的理解可能会更生动一点。投靠就是你要投身进去，不是你的头伸进去啊，是你整个人就投入了那个怀抱了啊，投怀有没有？就把整个人就投到这个对方的怀抱了啊，投靠神的信心。能移大山，我们的生命中会有山，在这个应许之地的这个迦勒，事实上他要打的是山头啊，那个很高的地方，希伯伦啊，信心能尽翻腾海，有时候要过站，你需要搭船，你会碰到风浪啊，信心能使沙漠变为泉源，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感觉好像都是沙漠，没有看到任何的绿意，没有很饥渴很渴，但是没有水。信心能赢得胜利，这是我们2023年要打的仗，一定能赢得胜利，但是要投靠神。好，我希望这样的歌词就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每一天就提醒我们自己，在于什么？神没有动，在于我们本身要投靠神。好，那我们就从今天我们的这个第一仗要打的就是什么？就是没有了，用尽了。好，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讲义的奥特曼弄出来了。好，在刚才我们说约书亚第一章第九节，刘磊帮我们回答了，神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 必与你同在。这个是约书亚把神的话原原本本一字不漏的传给百姓，百姓听到了，他们过约旦河这一个过程，我觉得我们要跟他们拍手，他们过得很好，他们听到了，他们跟对了，而且呢他们怎么样预备好要打仗，没有觉得说我们过来不是要喝奶长蜜的吗，怎么一来就要打仗呢，没有啊，只要我们活在这个太阳之下都要吃劳碌得来的哈。好，那我们看到这个连接到这个约翰福音的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哈。就是非常非常大家很快乐的一个婚宴。可是比较扫兴的是突然间有人发现，不是全部人都知道，你可以从后面知道说很多人不知道，连主人都不知道啊。但是呢 somehow 我觉得耶稣的母亲她是一个没有闲下来的人，我们有很多是没有闲下来的姊妹，特别是姊妹们，弟兄也有啊，我们家弟兄就是最好行的啊，就是闲不下来，前面看后面看到处都要看一看有没有哪里需要关顾的啊。我想玛利亚这个耶稣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性的人，那当然那些在工作的人仆人一定不能闲下来，他就发现了一件事情，糟糕，这个主人准备的这个饮料不够了，用完了。然后玛利亚他有一个信心的一个根基在那里，有一个更信心的一个根源，当天使跟他说你要怀孕，有圣灵怀孕生子的时候，你要生的是谁的时候，他深深的知道叫他妈妈的耶稣是谁。在这里也给我们一个激励啊，给我们大家一个激励，当你生下你的孩子你抱着他的时候，我们不要认为说哎呀，我身为你的母亲，我生你的，我养你的，我什么都知道你，还有什么不能会逃过我的眼线，还有什么会让我没有看透你的。但是玛利亚跟我们一样，既然耶稣成为肉身，那么他的肉身，他的生涯，他的生平，他的出生就是人的一个模型。玛利亚看着这个他生的儿子，叫他妈妈，养他，把他养大。一方面他清楚他是从圣灵来的，他的 DNA, 他的这个是神的儿子。一方面他对这个儿子没有把他局限在儿子里面。上次我们有提到玛利亚到十字架下看他的儿子，那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肉身的母亲对儿子的一个伤痛，但是他总没有忘记这个是神给我的，这是从神来的。那我们抱着我们的孩子不是也是这样吗？这个是我的产业，是从神来的，神才是他的主人。所以好不好，我们有跟玛利亚一样的这种对孩子对儿女的一种认知，不管他怎么样的悖逆，不管他怎么样的让你失望，你记得这个是神给你的，这是神给我的，我们要感谢的，我们要欣赏的是神的这个福分，你懂我的意思吗？亲爱的妈妈们或者是父亲们啊，看到孩子就好像看到神的恩赐，看到神的恩手一样。在这里玛利亚马上冲到他儿子面前，你们有没有很多人手机出问题， iPad 出问题，马上打电话给孩子，有没有？他们很多东西比我们精光，对不对？精灵，对不对？我常常这样啊，马上送个简讯，诶，这个要回吗？这个有没有欺诈？他马上就会给我一个很肯定的答案。他们有很多比我们灵光的地方，青出于蓝啊，青一定出于蓝啊。但是当然父母亲对于儿女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对他们这个属灵的这个他们的那种资质或属灵的现在的一个情况呢，我们是一定要有绝对的100%的关注，不管他们长到多大的年纪，他们终究是我们的儿女，我们有这个权柄， 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责任要对神交代的，这是我们的这个责任。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到玛利亚马上告诉他的儿子阿姨哈，徐丽娟姊妹曾经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奇怪啦，那个主人家没有酒不够啦，那玛利亚应该去找主人，怎么去找耶稣呢？很有意思哈，以人的正常的观念应该是这样，对不对？这是他们家的事，我当然找主人。那或是我今天我觉得那个问题是很有思想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也来思想这个问题。当我们在看这个经节的时候，我们跟神在对话的时候，神会怎么回答你？为什么玛利亚不是去找主人？常理讲应该找主人。那不是我家的事，是你们家的事。那你有没有后面有没有存呢？他六口大缸都没有了，前面都没有了，那表示后面已经没有了。好，那我们按着这个阿姨的问题，有没有谁可以从这样的一段圣经里面，从我们的灵性也好，悟性也好，来解答这个问题？为什么玛利亚去找耶稣？我们请你如果要讲话你可以举手，或者是我们开放一下给大家有点互动。
我觉得就像你刚才已经铺垫了，然后因为玛利亚知道她的儿子耶稣就是说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神的儿子，那他一定会实现神迹，就是可能去找其他的人，普通的人真的是做不到的，人是不能为的，做不到的。他觉得这个希望只有耶稣能，就是比较容易能做到，要是主人家也可能现埋呀，或者是现去做都来不及。我估计那个时间应该可能都是做的，不一定有销售，还没有地方可买，有可能。对，所以只能指望。
非常 amen， 非常 amen，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
对吧？
你理解我在讲什么？哈，的，我已经铺垫了啊。
下面对，下面已经讲过。就
是
他
最多，对，是的，是的。还有没有人要补充什么？这个是我不能说正确，但就是他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这个神迹发生的一个症结点，这个很对我们很重要。还有谁要补充什么吗？那如果我们反过来讲，你不是那个时候的玛利亚，然后你马上第一个常理说我就去找主人，告诉主人吧，那是代表什么？或许可以往这个方向想一下，当我们去找这个婚宴的主人告诉他问题的时候，他应该解决，那代表什么？等一下我再回过来 Helen 的里面的一句话啊，那个很重要的关键。当我们说诶，这一家的这个婚宴这个葡萄酒用尽了，这是很遗憾的事情，不美了啊！那我就赶快去跟主人讲，这代表什么？
代表人性啊，
人性，常性，对不对？
Yeah,
通常就是会这样做，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吗？
对
，OK，
是一个就人呐、啊，人
OK，、一个常性，一个人性呀。
是母后，我有一个想法，或者这些客人未必知道他家没有酒啊。好，
是，想怎么样？来跟这个你讲这句话，接下来要怎么，就是怎么样连接到我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些客人都不可能知道主人家有没有酒，因为但是呢，就是但是他
你是说这个成为玛利亚不想去告诉主人的原因吗？还是怎么样？
不是不是，就是说这个客人未必知道这个家没有酒，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讲。
你慢慢讲。
但是就是说，但是说他们会去提醒说主人说，哎，酒不够了。他们想说主人可能会拿出来，这样
提醒哈，是一个提醒哈，我们会这样做是一个提醒，是是是， 好的，
父母，父母，我呢，就按照我自己，如果我是玛利亚的话，
啊哈，
我就很想也让我这个儿子能够在这个时候啊，显示他是真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啊，这个神迹。
嗯哼，等于说呢，他想让自己的儿子啊、凸显一下，表现一下，这个意思吗？是不是？
我是有这样的个、
uh-huh,
如果
OK，
如果我是玛利亚的话 ，OK，
啊哈，啊哈，啊哈 ，OK，OK， 好。
我说一点我的想法吧。
当然是的，请讲，黄姊妹。
我想那个，可能他要是去找主人的话，他寻求的是一种属世的解决方法，而且他心里比较清楚，这样做是比较困难的。如果他是去找主耶稣的话，他知道他寻求的是一种属灵的解决方法，只要主愿意，就一定会实现。我想可能是这个原因。
OK OK，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那我要等一下，我再把你们所讲的把它归结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好，是的，有可能，有可能，因为我们不是玛利亚的，我们说肚子里面的蛔虫，我不晓得他怎么会去、啊、马上就找耶稣哈。OK， 好，好的，好的，等于说他取其啊、在他的心里面，等于黄姊妹的意思说，他在心里面呢最妥当的去找耶稣，是这个意思吗？你意思这样吗？
对。是这样，他相信只要是主耶稣愿意、
嗯、
他就一定能解决、
嗯、
可是找主人的话未必，因为他都是属世的方法。
OK 所以我从黄姊妹里面有个点，我怕我等一下忘记啊。等于说呢，在玛利亚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属于我们生活，我们讲属世了哈，就是像喝吃喝住了这些这些呢跟属灵是不能分开的，等于说它是连结在一起的。我们是不能只有处理这个所谓的看得见的部分，我们跟神是有关系的。我可以这样讲你的表达吗？
应该可以吧。
OK，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没关系呀，你这样帮助我有一个，就是我如果我希望我了解对了，好的。刚开始我复习一下，刚才开始从Helen开始呢，他提到说他清楚到这件事情人是做不了的了。那如果你从他们的背景，他特别跟你提到说前面有几口缸没有了，那我们就知道说玛利亚有一些判断是没有错啊，有一些判断啊。然后从到那个 Sherry， 傅妈妈花提到说人的长性，是不是傅妈妈学了第二人长性、
yeah.
那傅妈提到的是
的长性第一个就要问主人、那个、
OK， 是的，就等于说这个是没有不是错的哈，你去问主人跟主人不是错的哈。 OK， 好，那学里大概就是我们的长性。然后这个月华提到说呢大家都，如果我去跟主人讲，就等于说去提醒，好，我做一个助手而已啦，我就做一个旁边的助手，说，哎，我就，我们讲一下，我就鸡婆一点，就提一下嘛，没有就我也没办法，也不是我要负责任的，啊，我这样有理解每一个人的意思了哈。还有吗？还有要补充的吗？你的想法？林弟兄提的是，他心里面一直摆着他的儿子耶稣。他认为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儿子，所以呢他要随时都让儿子有这个机会，因为他天使说了他是这个要做这个永远的王座的这个王啊，他要好像一个臣子要把这个王拱出来一样啊，那个心态也有可能啊。还有没有？你们都比较客气啊，所以我让你们一点时间去稍微犹豫一下再讲，没关系啊。我觉得你们好像其实有话讲，可是都不讲啊。有时候有的人就不太习惯讲出来。好，那在这个 我要把它变成说是我们的人生2023年的一个仗要打的仗哈，那也就是让神彰显他荣耀的一个契机。因为刚才我提到了一开始这个元帅出来就说这个就是神自己要打的仗啊。好，那中观我们所有刚才那些弟兄姐妹的分享啊，我觉得都是我只要是一个人我是这样想的，都不是对错的问题，都有可能。玛利亚是一个平常的人，那我们来到一个很重要的打胜仗去领受这个得胜的一个确据在哪里呢？一开始我们的歌词说投靠神的信心啊，投靠神的信心。他其实当我们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刚开始来的时候不会马上进到我们的理性去分析说诶，这个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我该怎么处理。但有人比较理性会比较跑走理性的处理方式，那有人的比较感性，情绪就被冲击了，哎，怎么办呢？很焦虑啊。那个其实呢，这些都不会是我们的一个常态。那我们的常态在面对一个征战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真正要打的是谁呢？不是环境，我们也不是去打这个主人说你怎么那么大意，什么这个准备的也不是啊。我们要打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跟谁打？跟我们自己打。什么意思呢？刚才 Helen 的第一次讲的时候有一点哈，我们就把它放到一个总结好了。 Helen 讲的哈，他知道真的是尽了，到尽头了，没法了，没办法了。有的人在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他可以凭着自己去处理，他也可以去解，是不是？好，但是当我们处在一个所谓的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神在一起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没有任何一件小事，没有任何一件属事的事情跟我们在一起的神没有关系的，记得我们这一点哈，记得我要强调这一点。而且呢，只要一有征战，你一有那种开始有一种要警觉起来要面对的时候，我们就要记得我们的统帅是我们的神。每一仗都是不容易的，没有一个仗是随随便便拉拉踏踏的打，好，我容易取胜，没有这样子的。好，那我的意思是一个基督徒在生活里面每一天要过的每一个日子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很认真的要去打的一个仗。那么仗这个打这个仗的对象，第一个我们先要制服我们自己这个敌人。我们有三个敌人，以弗所书第二章很清楚告诉我们，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说我们有谁？我们有这个世界的潮流风俗，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运作方式，我们很习惯我们的常性。我们也有一个专门盯着我们要毁灭我们的这个恶势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私欲。那耶稣跟门徒怎么说？你们如果要跟随我，我们说要跟，对不对？我们现在就是要跟哦，不是只有就听到而已。我们要跟，要跟的话，他说呢，首先你要怎么样？要舍己。所以我把我们今年的仗的一个真正的敌人的对象，你说我认清了这是恶势力也好，这个我们有尝试，对不对？我认清了这个世界的世俗的方法，他们的潮流也好，你改变不了。但是有一个我们可以进入神的丰盛跟得胜的一个很重要的门，就是我们一定要让自己完全的先降服在跟我们在一起的这位神的这样的一个掌管，他的能力他的智慧的下面。我当然我能讲更具体更清楚一点，但是我在想说玛利亚这个事情应该会让我们更能够学习，不管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理由是什么，但是这些理由都指向着玛利亚可以把她的生活中的一个难处，这个难处是看到说哎呀没办法啦， 到时候就反正就说哎呀对不起道个歉哈、啊、大遗憾。但是呢他没有放弃，而且他马上连到说这个只有神能做，这个人是做不了。用尽了，首先要看到我已经用尽了，不要再挣扎了，不要再三思后想，三思五想的分析一下或要怎么办，不要再 feel 啊，不要再去那边想说我什么解决方案啊，投降。所以今年我们的征战呢，第一步我们一定要先投降，这样好不好？不是投降给敌人，不是投降给世界的这个潮流帮我们涌向一个我们无可奈何的一个情况下面，我们投降在我们的神的下面，我们降服在神的下面，而且这个降服是甘心的，是很有安全感的。那么很快的就把这个神迹呢，首先你必须要，如果你不认为是用尽了，你还有自己的聪明，你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我有想到一个原因，是我个人想的。我觉得玛利亚她是很爱邻舍的人，她不会觉得很冷漠啊。他们家的事情跟我无关，我觉得她是有那个跟别人连接在一起的心啊。但是她也认识到她爱这个主人爱到个地步，我如果现在跟她讲，也只有一起失望而已。所以他宁可往上乘到那个统帅那里，你打仗谁在指挥？就统帅在指挥。所以他的信心是投靠进去，即使耶稣的回答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妇人是一个尊称啊。你看耶稣的回答没有说妈妈，没有，他说妇人，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对于神的奥秘，我们不会有清清楚楚的说哎呀哎，我跟你讲然后你一定会做什么，不会这样子的。我没有这种理性，也没有这种智慧，但是神不会嫌弃我们没有这种智慧，神只要我们的心意。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另外一课的时候要提到我们的心意、啊、首先不要再挣扎，用尽了就是用尽了，我们先投降。之后呢，投降了之后呢，去告诉，去投诉，或者去投靠我们所信靠的对象，就是我们的神。那个时候的耶稣对玛利亚来讲，不是只有儿子，即使是儿子，也有我们要倚靠他的时候。他认识他的儿子。第三个，他有一句话很重要，当耶稣跟他说我时候没有到的时候，那玛利亚做他该做的，他就吩咐仆人，他没有到处去张扬，他吩咐仆人，他说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我觉得玛利亚是很理解他的儿子耶稣的，母子的互动，这个妈妈跟儿女的这个妒忌哈，虽然减掉了，可是他是永远一辈子的连结。也只有母亲最理解我们的儿女，我同样的连接到我们的跟孩子的关系啊。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可以得到很多很多每一天需要的这些智慧跟滋养。好，比如说如果我今天在挣扎一件跟我儿子的事情，跟我女儿的事情，跟我的儿女的事情的时候，那我要记得它是神给我的产业，很宝贝的产业。有些神知道我不知道的，我关于我孩子的宝贝的地方。所以呢，我好不好，我就把它再一次的放到神的面前去。之后当你去做了，你顺服了，这些百姓要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一定要顺服，一定要跟随。当他去做了之后，他所尝到的是以前没有尝过的甘味，已经不一样了。每一个神迹都会叫我们不再一样。如果你一直是在前面那个一直绕一直绕的话，那就是叫做什么，就是一样没有改变。但是这个呢，就在耶稣说这句话，仆人去倒水的时候，他在改变着。有一首歌叫我们，告诉我们什么，那个作者描述的很好，他说在我们没有看到的时候他已经在改变了， 它里面变化，它一定要有一个化学变化，对不对？已经哈，不管有没有化学变化，我不知道哈，我这样讲也不一定对哈，就它已经有不一样了哈。最后，我们每一场胜仗都要成为别人的福分，这是让我们觉得最大的一个安慰。我的用尽，我的焦急，我的无能，却能够成为别人的福分。到后来，这个记事后来告诉我们怎么样？谁是翻在你的啊？这个约翰第二章的啊，不管是谁哈，留点你不要念哈、啊。约翰第二章的啊，这个记事的最后一句话，请念给我们听一下。这个约翰第二章的这个事情的一个结尾啊，关于这个神迹啊，这个结尾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有没有谁翻在你的圣经上面，然后在这个约翰第二章这个神迹的这个结束，到这个神迹不是这一章的结束吗、啊、告诉我们什么，哪一句话？
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感谢主。好的，谢谢，非常谢谢。因为这件事情显出他的荣耀，然后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请我们注意这件事情，门徒被耶稣选召的时候，有一下就信得很好吗？没有。我们可以从以后的神迹看到，这些门徒是每一次都是一个震惊啊！哎呦，怎么会这样？对于耶稣所行的神迹，所做的事情，跟他们一起走过的这个路呢，都是一个信心的成长。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信心你觉得说很幼小，或者是很摇摆不定的话，我们不要灰心。这个关键不在你学多少功课来让你多少知识，多少过程，你学一二三四五点哈、啊，来增加我的信心，就是那一句话，主啊，我的信心不够，求你帮助。真正信心的成长就是要跟主跟在一起，他的同在我们跟在一起。只有在信心的对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才能够成长。不是因为这个神迹，不是随便酒使他们信他，而是什么？因为他的荣耀显出来。对于神的荣耀，我想犹太人非常理解，可对我们这些外邦人比较难。只有想到什么，哎呀，别人赞美我就是我的荣耀，只有想到说就是我们比较不容易理解这个什么叫做神的荣耀啊，荣耀是什么。但是圣灵会让我们体验到，当你在神的荣耀里面的时候，哎呀，那是不能不可言传的。而且呢，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体会到那个荣耀。你可以去看彼得的那个书信啊，你就可以知道那个彼得在神的他第一次在这个耶稣变貌的时候，哇，把他整个人就提起来了，好像就跳上天去了啊！哎呀，不要走了，不要走了，表示那个荣耀对他来讲是天大的，没有什么比那个更让他享受的哈。当然我们不是要享受，而是让神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造就我们的信心。好的，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第一页，再复习一下我们这首歌词。投靠神的信心能移大山，信心能尽翻腾海，信心能使沙漠变为泉源，信心能赢得胜利。好，我现在把它哼唱一下，好，大家就最重要先把歌词放在心里面，好吗？我们要打七场战，好，这一年呢、啊、打七场战，然后把这个歌词呢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作为我们2023年的什么纪念碑？那个犹太他们希伯来人过约旦河的时候立时为记，我们也要立时为记啊。投靠神的信心能移大山，信心能尽翻 沧海，星星能使沙漠变为泉源，星星能赢得胜利，投靠神的心，心能移大山，心心能披荆翻腾海，心心能使沙漠变为泉源，心心能赢得胜利。我补充一下哈，在这个记事里面呢，我们看到我们不是一个独行侠，需要有仆人的配合，也需要有我们可以去谈的对象，需要我们就是整个是一起的哈。所以基本上我们要走过2023年，一定要有肢体的连结，弟兄姐妹在神的国里面的，我们这些所亲爱都在基督的宝血的遮盖下面的赦罪下面的，我们这些永远的亲人，我们要连结在一起。好，这是我再补充一下这个记事的一个我心里面的一个得着哈。当希伯来人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预备好要面对耶利哥之战的时候，他们的方法是吹号，好不好？我们今年2023年，我们要开始来吹信心之号。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吹第一个号，哪一位带我们为神给我们的这么美好的应许来感谢来祷告，也带领大家跟着我们一起为2023年一起吹号。
主啊，我们感恩你，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力量我们的能力都有用尽的时候。主啊，那并不是我们破产的时候，反而是让我们能够更深来经历你自己的丰盛和美好的时候。主啊，我们今天通过今天的这样一个记事，主让我们看到神你是多么丰盛，能越过我们人生一切的困难和软弱无助绝望的一位神。主啊，今年开始的时候，主就让我们的信心放下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2022年的失败也好，挫折也好，主啊，我们用了很大的力气想改变某些人，或用了很大的力气来改变我们自己。主啊，每当每每这样我们都破产我们都失败的时候，主啊，我们愿意谦卑的在2023年开始的时候，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跟你说，主啊，是的，我愿意在新的一年来经历你是我的主，来经历你的能。主啊，帮助我不再依靠我自己的聪明，让我知道，主啊，我的尽头就是你的开头。主啊，求你把那丰丰富富的超过那些人可以饮用那么多的六缸的丰丰富富的供应，你怎么供应这个婚宴上的人。主啊，我们也凭着信心相信你要把这样丰富的生命的给予会赋予我们每一个人，这是你的应许。主啊，让我们张开我们的口，主啊，让我们心里的这个缸是空的，让你可以进来。主啊，没有残渣，也没有残余，也没有空空的自我，主啊，而是让你能够完完全全的让你的甘甜，让你的丰满充满我们。主啊，带领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可以像今年一样在你面前可以立志的日子，你来的日子可能就是今年，可能就是明年。主啊，不管怎么样，你唤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时日不多。主，让我们更加的来学习仰望你，帮助我们今年，帮助我们这群里的每一个年长年轻的弟兄姐妹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在经历这些困难达到你那里的时候，让我们真是跟你说，主啊，我不亏在地上度了这些年月， 主啊，我也不亏主，我有那么多的失败，在失败当中可以经历你自己的大能。主帮助我们，折服我们，归向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Amen。今天我们这一场仗，第一场仗的一个最大的练习是什么？就是先对神投降，先对神降服。我没有办法，我需要你，而且完全的需要你。我们请周师母帮我们唱两次。
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拥着你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在你爱的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Amen, Amen。